见字如面，却是你收到我的第五封信。一月的呼和浩特下的几次雪，量不小。我第一次在马路上看到四辆扫雪车阶梯状排开，在夜色中把积雪推向路边。而在本应波澜不惊的冬月，发生了一个血淋淋的小插曲，让我更感无常之深刻。如今自己有阅读的能力和机会，都是书生的因缘。马伯庸在后记中提及他写《长安的荔枝》这本小说的动机，一方面是看史料时忽然意识到，即便是在古代，低层小吏的工作压力也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又想到一介红尘妃子像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典故，于是便有了《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与《太白金星有点烦》有着类似创作模型的小说，在古代的时空下填满了现代人熟悉的林林总总。如果二选一的话，我更推荐搞笑氛围多一些的《太白金星有点烦》。前几天刷到一个老外在 B 站发布的视频，主要内容大概是类似成功的几个诀窍这样的东西，鼓励人们掌握一些方法，要努力。点开评论区一看，全都是反对的论调，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拒绝接受这样的成功学鸡汤。虽然我已经记不起那是在几年之前，包括我在内，人们都在学习吸收先进的知识和工具，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但今天风向变了，当下正是经济低迷的时候，虽然我这个老早就开始反消费主义的人感觉不明显，但从舆论以及各项数据来看，对经济的预期和信心都是不足的。这个时候再让别人把时间和精力投资到不确定的未来，似乎就成了某种何不食肉糜的傲慢。大众在情绪上是拒绝的。巧合的是，我最近读书的兴趣点来到了查理芒格以及相关领域，了解到了很多这样的知识和工具。这本《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就是其中之一。本书作者采访了很多成功人士，从他们的对话中提取出很多宝贵的人生建议，书中还提到了很多值得一读的书籍，我也是找来感兴趣的几本把题翻了翻。如果在没有任何前提下贸然接触到这些书，你会很轻易把它们归入当下读书人唾弃的鸡汤类书籍。但正如书中提到的成功人士所认为的那样，聪明的人很容易被复杂的事物吸引，同时会低估简单想法的巨大影响力和重要性。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正确的废话，却忽略了在现实中检验他们。比如谦虚、诚实、不举债、对不确定性保持敬畏、长期主义等等。又或许这些道理如同回旋镖一样，当它回来的时候，我们早已忘记当时扔它出去的原因，甚至错把从天而降的好结果当作此时行动的及时反馈。我忽然意识到，知识和工具从来都没有过时，它们没有善恶，只是客观现实地摆在那里。不断波动的是社会情绪。所以让我自己惊讶的是，在如今这样躺平言论被广为接受的趋势，我反倒被这些成功学鸡汤的智慧光芒所吸引。也惊讶于自己过去的涉猎是多么狭窄、封闭和一厢情愿。愚昧者的愚昧就是上一本书中提到的一本书，它主要讲了一些从理性角度看人的生理与心理缺陷，例如短视、欺骗。正确的认识自己的局限，才能避免做出蠢事。其中一句话既丧气又有力，很合我的胃口，基因可能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我们的欲望和冲动，这些都是很难改变的。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会一再重复某些自己想要改正的行为，但是没办法，这是写在基因里的。How to fail at almost everything and still win day 是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提到的另一本书，我在读完后才发现它已有中一本，叫《我的人生样样稀松照样赢》。你听听，是不是一股子鸡汤味？自从知道了电梯理论之后，我似乎已经习惯用这个理论来反驳批评这些已经成功的人，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 轻易地认为他们只是乘上了时代发展的电梯，对一些被反复提及的建议视而不见。更为微妙的是，这些鸡汤的其中一些是亘古不变的优质建议，而有一些是真的值得用电梯理论来破解的屁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没有标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很多建议就是好坏参半。比如他说，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目标，失败总会带来有价值的东西。我不会让他离开，直到我挖掘出他的价值。以及市场奖励的是执行力，而不是创意。但另一些话又有很大的私人成分。我的一位大师同学教会了我克服害羞的秘诀，那就是想象自己是在表演，而不是在交流。只有当我对成功有100%明确的渴望时，肯定语才会起作用。我，斯科特，会说得很完美。面对这些诸多的道理，我的建议是，不要光看那些让你不能同意更多的话，也要对那些令你不适的观点着重思考，这会让你收获很多。要么你能破除自己狭隘的眼光，要么你能得到一副更加敏锐的头脑，总是不亏的。播客无人知晓的主播梦岩在播客和文章中多次提及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我把这本书划分到创意、创新、创造这方面的主题分类中。从书名就能知道，全书在告诉读者伟大不能被计划，以及该如何接近它。我从书中读到一段颇有共鸣，与其担心我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不如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与我们曾经到过的位置进行比较。假如比较之后，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新奇的位置，那么这个新奇的发现，未来或许会被证明是通往全新领域的踏脚石。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确定这些新领域是什么，但当前的踏脚石成了探寻新发现的大门。也许是读这本书时有所触动，我记起一些日常的小事，稍加琢磨，发现大有妙处，当时记下，现在放在这里分享。以下的描述非常个人且主观，并不是想要强迫你喝下一碗鸡汤，更多是出于感慨，以至于现在的我也很难盖棺定论。离40岁只一步之遥之际，我在数自己还要至少20年才能退休。对于一个度年如日的中年人来说，20年似乎指日可待。忽反过来一算，工作其实还不足20年。深入再算，工作生涯原来还未过半。但奇怪的是，自己似乎已经在工作上再无进步念头。想到这时，理应惶恐，可心里反倒明亮的感觉多一些。因为近5年的个人成长似乎进入指数曲线的突增阶段，整个人如同开窍一般，既有学习的能力，又有等待靴子落地时的耐心。昨晚豆豆从卫生间扔掉一个药盒大小的空纸盒，一直用来收纳一些护肤类瓶瓶罐罐。不知不觉中需要用的东西越来越少，今天突然就清空了。我不由得感慨，买书来看都没能实现的断舍离，竟然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我们开始回想，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豆豆说，是从我们开始关注环保开始的。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环保，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回头来看，与2年前相比，整体变化都是巨大的。豆豆说，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消费降级，唯有一项是升级的，食物。上周末，我们带着一盒市场上买不到的草莓去一家清馆串门喝茶聊天。你可能无法理解，这一句话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惊奇，而把它们聚合在一起更像是一种奢望与幻想。这盒草莓是一位本地的草莓种植达人不计成本搞来的多个稀有品种，因为价格太高以至于不适合销售，其中一种据说全市只有他家搞到500株。更可贵的是，这些草莓的味道，即便是他家已经在售的普通品种，也是我吃过最好的。而我们起初认识这位农户只是为了找到一处健康的蔬菜来源。尽管的是同样离谱， 只是因为我在杭州出差期间参观博物馆，整个人在看完古今馆之后便疯魔般想要接近这门古老的艺术，后经人介绍就认识了现在的古琴老师。我们一见如故，很快从师生关系变成畅所欲言的朋友，即便在不学琴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到琴馆坐上一坐。而介绍我们认识的人是一位对茶叶颇为精深、开着一家精品茶馆的同龄人。我们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茶叶知识，也喝了不少好茶，开始理解茶的美妙。不过最大的惊奇元素莫过于我们这些看似脱离日常的事情，在我们眼里都不曾遭受彼此白眼，我们愿意陪伴对方去尝试一些出格的事情。而正是这些看似不接地气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奢侈的生活。如果你在三年前告诉我，有一天我会和谭德来的朋友在闹中取静的房子里吃着零食，喝着茶聊天，旁边是一个心无旁骛的学童反复练习着古琴曲《梅花三弄》，那时的我绝不会相信自己会出现在这古画般的场景中。公司发了一张电影票兑换券，我没有选择顶流的，年会不能停。作为80后的我，对香港电影有着很深的情怀。一部有刘德华和梁朝伟的电影摆在你面前，你还会选其他的吗？有一说一，如果这部《金手指》是在家里电视上看，我连一点聊的兴趣都没有。但因为是在电影院观影，听觉与视觉体验被放大数倍。即便是剧情烂尾、言之无物，但总有一两个场景能让我感受到属于香港电影特殊的韵味。只这一想，花两小时坐在影院中便是值了。作为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综艺节目，一路前行很难算得上合格。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自然也没人知道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环保话题。当一个备受冷落的话题突然有了表达的机会，最容易出现不知从何讲起的情况。想要说的太多，能说的时间有限，从细微入手容易丧失宏观视角，高屋建瓴又会因为模糊的具体而变得假大空。宣传环保就会面临这种两难。大概没有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能比环保更容易获得支持吧。而当我们把这件事落实在实践的细节中，便会发现每个人对这件事的认知是五花八门的。如果是文旅类的综艺，观众能从中感受到新奇、愉悦、自豪。但环保却是一个能让所有人颜面扫地的话题。这让我想起某天我心血来潮，想在每天睡前读一点鲁迅的作品，到第三天就放弃了。每天睡前被鲁迅骂一顿，谁能睡得着？我自己也是在了解环保、可持续这类话题的过程中，才从由极左到极右散落在公仆各处的观点里，挑选并构建出适合自己的那一套宏观与微观相对比较和谐的价值观与行动方法。就像这部冷清的节目一样，即便是观众缘极好的胡歌、刘涛加持，依然要准备好现实的毒打。因为正确的事往往都很难。当然，一月份还有陪伴我吃晚饭的五郎先生。如果你没有时间看书或者看影视作品的话，我再推荐一期播客节目1068。谁在看短视频，谁又在看书，聊聊当今的内容媒介 FT 周彩书，他们聊到了如何理解短视频与书籍、快餐消费、娱乐与经典文学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听听他是否有跟你一致或者不一致的观点。这封信发出来的时候，龙年新年马上就到，在这里给各位拜年，祝你能在新的一年里安顿好自己，照顾好家人，珍惜让我们喘口气的每一个瞬间。本期 Newsletter 就到这里，感谢不离不弃的你。如果世界都在下沉，那我们争取慢一点。下月再见，此致敬礼。